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胡慕琴的《何人》。何人？一场山难，自由、暴水与生命的流向。这本书是资深记者胡慕琴在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以后，又一本报道文学力作。单看书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次胡慕琴将她的视野转向了环境的领域，聚焦于人与自然、生命和死亡之间的追求及思考。2023年5月，屏东县雾台乡的飞龙瀑布发生了严重的山难，一支有10个人的溪降团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导致溪水暴涨，有人被河水冲走，有人吊挂在瀑布上，也有人受困于山壁之间动弹不得。最后官方和民间的搜救团队花费了8天才将所有的团员寻获，但是仍然有5个人不幸身亡。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悲剧除了山岳界的人士会留意，新闻媒体和普罗大众的关注也不会少。而长期以来，面对这样的灾难，我们很容易在网络上看到类似的发言，比如说为什么要浪费国家资源去救，或是活该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好像在山林里面遇见困境完全就是咎由自取。但是事故的主因真的是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仆后继的决定前往？无论是2017年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迷路最后罹难的刘成军，或是2024年攀登阿尔卑斯山不慎坠落的张元直，难道他们都是准备不足、风险管理不佳的莽撞分子吗？怀抱着这样的困惑，胡慕琴从飞龙瀑布溪降事件为起点，意图去探讨山难发生的原因。他访谈参与救援工作的官方与民间人员，还原搜救过程的细节，当天的天气、地形、携带的装备，搜救人员找寻失踪者的方法。胡慕琴也爬出了台湾的登山史，那是和党国体制息息相关的发展脉络，以及这本书最深刻也最珍贵的是他访问了事故罹难者的亲友，追寻他们生前的步伐，试着回应那个巨大而且核心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自然里？在深邃的群山和湍急的水流中，他们看见了什么？究竟他们为什么要去？而这些问题除了是胡慕琴想询问的，也是这些罹难的人用尽一生所探究的课题。无论是攀越高山或是下潜深海，他们比任何人都能够理解天有不测风云，也比谁都能够体认何谓于险境一步之遥。那些外人看似危险的举动，对他们而言除了是回应内心对自然的呼召，更多是在冒险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每一个深思熟虑后踏下的步伐与专心一致的呼吸吐纳间，他们知道了什么是活着，以及自己为了活着做了多少努力，付出了什么代价。因此胡慕琴记下的并不是他们为什么而死，他所写的是关于这些人如何用力活着的生之书。为了将这样一本同时拥有史料研究、田野调查与人物访谈等等不同素材的作品声音化，静好听团队再次邀请了 一位女性杀人犯的素描的有声书主播张怡庆担纲诠释。怡庆的声音表情精准细腻，对于人物的性格有着宛如直觉般的掌握。聆听她的声音表演，我总被深深触动，甚至忍不住流泪。于是回到最初也最终的探问，知道危险，那为何要去？是对山对水的渴望大过于恐惧，还是在最艰难的地方感受到平静和意义？每一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但也许可以相信的是，当越过了边界，他们找到的是自由和归属。所以就像胡慕琴亲自现身的谢志所说，害怕，害怕，有点害怕，也要攀越过去，为了记忆，为了祝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张怡庆所诠释的何人。
何人？一场山难，自由，暴水与生命的流向。作者胡慕琴，静文学出版，由张怡庆为你读书。当河狂暴。
副队，接获通报，下午4:58有西降团队受困在飞龙瀑布。收到，整装后出动。
2023年5月20日下午近5点，屏东县政府消防局特搜大队副队长陈世宏接获消防局勤务中心通报，有西降团队受困在屏东县雾台乡的飞龙瀑布。接获通知时，陈世宏心中暗暗喊了一声：“怎么又是西降？”5月6日晚间7点多，屏东县政府特搜大队也曾接获一起山难通报，有一名43岁的萧姓男子跟着其他8名朋友一起到飞龙瀑布西降，操作不慎滑落水面。萧姓男子意识清楚，但嘴角流血，胸部疼痛，无法行动。当天，陈世宏率队救援，共出动5车13位消防人员抢救。5月6日山难，搜救人员摸黑，先以绳索上蹬的方式至瀑布上方，再用软式担架固定萧楠后，利用绳索拖拉，将萧楠下送至瀑布下方，再由4轮驱动车接送到91救护车，后送至屏东龙泉荣总分院救治。当时是陈世宏第一次救援西降这项活动的事故，他隐隐感觉，未来这项活动出事几率颇高，必须强化救援技术。那天起，陈世宏开始规划近期的团队训练，谁料竟又发生事故。尽管如此，因前次救援成功经验，陈世宏心中并无太大压力。一边回想5月6日当天救援情况，呼叫弟兄整理装备，陈世宏一边确认事故定位点。但当救援队伍出发，准备跟雾台分队会合时，勤务中心陆续传回的消息让他心中一沉。20日16:58，屏东县政府消防局获报，该县雾台乡飞龙瀑布一行10人西降，途遇溪水暴涨被冲走，5人自行爬上峭壁待救，另4人遭溪水冲走失踪，1人挂在瀑布上疑似死亡。1人遇难，跃升为10人遇难，这是完全不同等级与规模的救援。陈世宏要求驾驶同仁在古川大桥暂停，进一步确认报案者回报的受困点位。对比后惊觉，这起事故与5月6日萧姓男子受困点相差甚远。飞龙瀑布位于飞龙峡谷下段，是一座二连瀑，又称人头瀑布，位于屏东县雾台乡爱寮北溪右岸支流嘉木村东北方约1.8公里处。峡谷上段还有另一段瀑布，玩家普遍称其为飞龙巨瀑。飞龙巨瀑标高约820公尺至680公尺，为4接连瀑，落差由上至下分别约为30公尺、25公尺 95公尺、10公尺，总落差约160公尺。至于飞龙瀑布，标高则是670公尺至620公尺。六日当天，肖姓男子报案受困处位于较近古川大桥的飞龙瀑布。20日的山难，受困者的点位却在更上游，可开始垂降飞龙四阶连瀑的位置。
他们究竟怎么到那里的？
受困点的位置让陈世宏匪夷所思。透过多方联络，陈世宏才掌握到，这组十人溪降团队是先至绿色海洋农庄投宿后，由赖哲胜、赖成浩接驳至可徒步至瀑布垂降的起登处，在步行横切至溪谷后垂降。横切意思是在登山活动中过地形时的水平移动，透过在现有点位上做水平方向移动到下一个点位，以应对路线的改变或寻找下一个支点。当下，陈世宏立刻决定将绿色海洋农庄设定为救援的前进指挥所，并开始规划寻找可以接近飞龙巨瀑连续瀑起点的路线。绿色海洋农庄距消防局特搜大队所在的古川大桥约有半小时左右车程。待陈世宏将所有情资收集完毕，抵达绿色海洋农庄时，已经晚上6、7点，天色已暗，且刚下过暴雨。陈世宏仍尽力找到一处可能可以下切飞龙瀑布约60米下方的点位，并派遣一组同仁至瀑布下方查看。与此同时，这10名溪降者遇难的消息逐渐在社群媒体传播开来。媒体接获消息后，直奔作为第一指挥中心的嘉木活动中心追问救援进度。舆论关注不只因为近年山难事故频传，也因十人受困几乎是这类型户外活动中极端罕见的严重事故。外界都在等看陈世宏如何指挥调度，能否成功救援。
呼叫回报现场状况，报告副队，现场水流湍急，量大，有办法按照受困者原先横切再接近吗？水量过大，接近可能会有很高风险。
听到同仁回报，陈世宏眉头紧皱。初始接到通报，他曾接获一通来自民间救难队的来电，对方说
这个事故的救援会很困难，你们特搜大队恐怕无法处理，
询问是否要前往协助。当时陈世宏心中还想，莫拉克风灾灭村、山洪爆发的情境他们都处理过了，不过是一起暴雨后的溪流受困事件，特搜大队怎么可能无法应付。但看着空拍机摄下的现场画面与同仁回报，分析水量后，陈世宏开始意识自己可能看清了这起事故的复杂程度。这群溪降者之所以能接近瀑布，所走的是自己创造的路线。尽管飞龙巨瀑的首次探勘并非这支团队所完成，但对一般人而言，他们所走的形同无人之路，若要前往，必须具备一般人欠缺的专业技能。溪降者在岩壁上钻孔，挂上确保耳片，再透过绳索技术横渡过湍流。这些操作在天气稳定时极有一定难度，遑论是暴雨过后的现在。特搜大队虽然专擅特殊救难，针对山难包含了绳索、登山、溯溪或激流的训练，但这些训练分别都是针对单一形态的灾难救援。溪降所面对的环境则是这些技能的综合。换言之，特搜大队没有接受过高难度的溪降复合型救援形态，加上这次受困者挑战的路线应需自行钻孔打耳片，因此涉及对地理环境乃至岩质的判断与熟悉程度，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贸然救援等同玩命。他思索了一会，决定联络勤务中心。